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如果特朗普真的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给解雇了，会引发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争议，市场上的震荡？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来聊一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影响。
行，那我们就来直接来切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啊，就是如果特朗普真的把鲍威尔给解雇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其实是没有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就是总统去解雇美联储主席。对，所以这肯定会引发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诉讼，就是可能会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然后整个华盛顿和华尔街都会被非常严重的撼动，对，市场也会非常非常的震荡。
你觉得就是特朗普他最近这一次对鲍威尔的这种施压，就他真的有可能会把鲍威尔给解雇吗？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有一篇报道说特朗普可能会很快的采取行动，然后这个行动的导火索呢，是因为美联储的主席没有按照总统的要求去降息，同时呢又有这个总部的装修费用超支的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特朗普又否认了这个报道，他说除非是有欺诈的行为，不然的话他觉得撤换鲍威尔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费用超支的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所谓的正当理由，是吗？
对，没错，就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们就是在抓这个事情，就是说联邦储备法里面是规定了总统可以以正当理由去撤换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主席，但是这个费用超支到底是不是能够算得上是一个法院认可的正当理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了。
那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把鲍威尔给解雇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法律程序呢？
他的这个解雇是会立刻生效的，但是鲍威尔可以马上就在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去起诉，然后要求法院发布一个临时的禁令，在诉讼期间恢复他的职位。那这个时候双方就会提交这个案件的摘要，法官可能会举行一个听证会来决定是不是要发布这个禁令。
这个临时禁令的这个裁决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吧？
对，非常关键。如果说法官拒绝了鲍威尔的这个请求，那这个解雇就会继续有效，那这个时候美联储的副主席就会开始代行主席的职责。那如果说法官同意了发布这个禁令，那鲍威尔就可以继续的履职。在这个诉讼期间，那当然这个双方都可以对于这个法官的决定进行上诉，然后可能会一直打到联邦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
如果真的最后就是打到了最高法院，你觉得最高法院会怎么判？
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最终的判决了。就是他们一旦对于这个禁令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后来再推翻自己的这个决定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根据他们五月份的一个判决，就是说特朗普没有办法无缘无故的解雇鲍威尔，就是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他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但是这个裁决里面还是说了，就是如果有正当理由的话，总统还是可以解雇他的。
那就是说最终还是要看这个所谓的正当理由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是吧？
对，没错。但是特朗普的这个胜算可能还不小，因为现在的最高法院是保守派占多数，然后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已经多次的支持了特朗普的这个立场。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法院认定他这个解雇是违法的，但是鲍威尔想要恢复他的职位也不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最高法院可能会限制这个法官去提供这种公平救济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尤其是在涉及到这种高级官员的职位的时候。
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是以这个所谓的正当理由，就是说鲍威尔管理这个美联储的总部的装修不当，那你觉得这个案子核心的争议会在哪里？
这个案件肯定就会集中在这个装修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到底是谁做的决策导致的这个费用超支，这个超支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正当理由里面的，比如说效率低下，或者是玩忽职守，或者是职务不当行为。因为这些术语其实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法律里面的术语，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也几乎没有什么最高法院的判例可以遵循。
所以就是说这个最终还是要法官来解释这个正当理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吧？
对，没错，就是法官要根据 双方的这个辩论，然后来看鲍威尔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符合这个法律学者他们研究出来的，比如说什么叫效率低下，就是你这个无能导致了政府的浪费，什么叫职务不当行为，就是你在履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过错导致了其他人的损害等等，那这个标准到底怎么适用，就完全是由法院来决定
的。那现在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总部的装修项目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会让大家这么？
这个项目其实是美联储华盛顿的两栋主楼自30年代建成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翻修。
然后
它其实最原始的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为了要整合运营，降低长期的成本，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了批准，但是它的这个预算就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从最初的23.1亿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25亿美元。他们把这个增加的原因归咎于跟审查机构的协商导致的设计的变更，以及预估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异，还有就是发现了石棉超标等等一些意外的情况。
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很复杂的项目，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博弈的一个焦点。
对，就是特朗普的很多盟友就一直在抓这个事情，然后比如说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的局长就指控说鲍威尔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就这个项目的细节撒了谎，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当理由可以解雇他，甚至呼吁国会去调查。但是呢，美联储的官员呢就坚称说鲍威尔的陈述是完全属实的，白宫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也说这个翻修是非常浪费的，特朗普也说这个里面可能有欺诈，所以现在美联储的监察长已经在对这个成本的超支进行调查了。
那如果说真的鲍威尔被解雇了，那接下来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任命的流程要走多久？然后在这个期间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新的主席的任命需要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参议院确认，这个过程可能要花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联邦储备法里面是有规定的，就是副主席会自动的成为代主席，直到新的主席被确认，所以这个其实是保证了这个连续性。另外一个就是利率政策其实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决定的，那这个委员会的投票成员是包括美联储的理事会的成员加上地区储备银行的行长，所以他的这个决定并不取决于主席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即使有了新主席，他想要推动这个利率政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没错，因为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他是可以自己选举自己的主席的，然后也可以由其他的政策制定者来领导。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主席他必须要在这个会议上面说服其他人来支持他的这个降息的决定，所以并不是说他一上来就可以单方面的改变这个利率的走向。
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把鲍威尔给解雇了，这个决定会在金融市场上和经济当中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这个其实是投资者是非常看重美联储的独立性的，那一旦这个独立性被削弱了，那央行控制通胀的这个承诺就会变得不可信，那这个时候通胀的预期就会上升，然后会导致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非常大的调整。其实在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可能会解雇鲍威尔的那半个小时之内，标普500就下跌了 1%， 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10个基点，美元指数也大幅的下滑了 1.2%。
看来市场确实是非常敏感对这个消息。
对，没错。然后经济学家的分析是说这种解雇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同时通胀会变得更加顽固，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经济的后果。
你觉得这个事情，特朗普真的去解雇鲍威尔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面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事情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事件本身，它其实是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然后也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宪政史上非常少有的这种权力的博弈。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也肯定会在 央行的历史上面留下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行吧，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聊了挺多了啊，从这个法律的争议到市场的震荡，再到这个可能会引发的这种宪政的博弈，确实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 OK 吧，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